这个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也要说，在一件事情，我从一件事情说起哈。大概在上个月，美国有一个新闻，不是太大，但是也引起很多争议的哈。有一个美国的母亲，把她领养。从俄国领养来的7岁大的小孩子，一个人送上了飞机，然后送回苏俄。那么他说，他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是希望永远爱他，但他发现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爱，就送回去了。那他在苏俄的母亲，就是也有发表一些谈话。那这件事情当然叫苏俄，叫俄国是非常的生气。那么他们立刻停止所有美国人领养苏俄小孩、俄国小孩子的那个过程，暂时停止哈。各位，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闻，那个新闻。上面还有一个波音747的飞机在云端里面飞走的一个照片，就是那小孩子送到飞机上飞回去。哎，这个很震撼人，这个叫人要大哭的。各位，你去想象一个小孩子7岁，一个人坐飞机从美国坐到苏俄，不是欢喜快乐，是被拒绝。就有一个人曾经很爱他，要把他领养成自己的孩子，而且他自己的父母还在，起码母亲还在。我不知道他原来的母亲为什么不要他了，可能养不起，可能怎么样。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新的母亲或者新的家庭领养他多久的时间，最后也拒绝了。领养这件事情哈，在我们在中国里面很少，因为我们那种家族的观念太重了，血缘的观念太重了，所以不大有，不会什么领养一个人，然后把我的产业通通拿走了哈，我们不大有这个心。那我在小的时候，现在可能也还有领养呢，有领养女孩子，那叫养女。那根本不是爱啊，照我所知道的，根本常常是虐待和伤害和摇钱树和利用，这里面有很多的悲哀。我最近又看到另外一个哈，就是有一个修女，叫张仙印，她已经100岁了，住在四川，她因为有一些事情，她成了一个有人采访的对象哈，她100岁。他非常爱，他是天主教徒，他非常爱他的教会。事实上，他的故事就是，他把那个教产被别人占有的占去的教产讨回来了。他说他这么爱教会，就是因为他跟很多以前的在四川那个地方的人一样，就是被因为生下来是女婴就被丢掉了啊，那是。各位，这些你们现在都很难想象这些事，我还能想象，所以你们是只对年轻人讲哈，就是以前我们中国很重男轻女，当然现在还是。他说小孩就常常丢掉，只要是女婴或者有残疾的就丢掉。人没有上帝啊，我觉得道德什么东西都会慢慢没有。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但是说起来在很多地方实在是很残忍。其他民族也是，印度会寡妇寻夫都很残忍。他说我们那时候女婴或者是有残疾就丢掉，他说心好一点的还把它埋起来，埋起来也没有用，他说就是狗啊狼啊都挖出来吃掉了，有丢在外面，有的就是活活的丢，就是活活丢掉。哎，父母再怎么残忍也不好意思掐死他们。哎呦，我觉得好惨。他也是被丢掉的，丢掉这基督教天主教都会做，就是教堂就会开始是捡呐，那就是把你捡回来，捡多了呢 就会有传说了，就是那里会收小孩的。那么就有人，就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在我们中，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因为其他国家也有弃婴。我有看过在非洲双胞胎常常被土人视为不吉利，双胞胎也会丢走。那么这些大概都后来被基督徒收养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收养的。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不过我必须说这一点，要把荣耀归给主。各位，只有认识上帝人才有真正的仁爱的心，其他宗教里这些非常少，甚至助长了一些不当的一些文化。那他们后来就有的就把小孩子放在教堂的门口，因为丢掉不好嘛，知道这里有收养就收养，上面有的时候写一个条子啊，就拜托。这个张先印修女就是被收养的，所以她很感恩，她对天主教就有很好的印象，觉得上帝拯救她了。那我也碰到在台湾现在也有一些啊，不过还是我没有要责备任何人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不太能生育的父母，所以也有领养的情形。那一般领养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你要领养，领养谁嘛？当然都是领养那个小孩，要尽量小，大了就不太好嘛，越小越好。然后有的是我知道的，我认识的一个长辈，他领养，他当然自己家庭环境很好，那也先挑了好久了，这是很早以前挑了很久了。当然都是家世要好啊，什么什么，然后生下来呢，也要生下来先跟那边父母讲好了，当然就不能再有任何来往哈。然后，所以当然是当时的协定了。然后要看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很正常，很漂亮，然后就领来了。各位，对不起，我真的这样说，没有要夸别人损我们自己志气的。我知道很多的西方的基督徒，包括百年前的宣教师，一直到今天，包括他们办的残疾的这些孤儿院呐、啊，或者是残疾人士的，都是宣教师办的。一直到今天，他们收养，我也碰到过，有的甚至不是，事实上相当多不是家里没有小孩，有小孩还收养，而且收养的是有残疾的，指定要有残疾的。各位，这就是有爱心了。我也不相信他们生活会多痛苦，我觉得人只要有主来的爱啊，生活就很喜悦。当然难处一定也有，我也看过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包括就在我们中国，就在上一代，有就是小孩子跟孤儿一起养，然后他们这真的有爱，不会有偏心，有的时候甚至对那些孤儿还特别更多照顾。他们自己生的小孩当然也不会有自卑感，人有爱就不会有什么，当然也可能一定有人都是有罪人，那些罪就可以克服。我前年到 Boston 去，那么讲到那有一个弟兄呢接我，我那个路很长，他就谈他的小孩，哎呦，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哈、啊。就是他们教会有西方，不是宣教师，就是在早期在中国工作，有些是宣教师、啊，就领养一些中国小孩。各位，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中国以前是很穷、很可怜的，小孩也是养不活，所以他们就有很多这种领养的。我们台湾早期也有，我也认识这样的宣教师。那他们就领养啊。那领养成了习惯，甚至哈有的继续在领养。就各位，全世界被领养最多的是我们中国，因为中国穷嘛，小孩多嘛，所以最多的。说俄国是第三，我不知道第二是哪一个，可能是印度哈。那这些领养常就是领养最多的是美国，他们因为有这些长老一辈的有这样子。那我们华人，我说过，在这几十年，其实一直都是啊，那个不孕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那个教会，波士顿那个教会呢，他们也有领养的，就他们也 就开始，我觉得是好事情，就学习这些西方基督徒的习惯，就到中国领养孩子。哎呦，不过这个也很叫人很难过哈。各位，我没有说你要领养好的就没有爱心，领养残疾就有爱心，我不要给任何人这种重担哈。我就听到他说，我也感谢主，我也看到他领养的孩子，感谢主都成长得很好。他说是因为先有一些联系啊，这都有一些组织机构，然后你要领养什么孩子，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协定方式，那通常在孤儿院里面，或者孤儿院有小孩子，然后你指定是好，最后决定是哪一个孩子。那当我再一次说有不同的方式哈，假如是那个孩子，这些办法后来会不会有变我不知道，我相信都会变。他就决定要这个孩子，然后双方就有通信，然后到一切都好了，觉得要领养了，那个也愿意被领养了，他们就会飞过去。飞过去就会有就领养的这一家人就会有跟这个小孩在一起相处一个礼拜的时间，最后都同意了就带走。可我的意思就是一个礼拜以后他可能拒绝领养。那我刚刚讲的是领养了我不知道多久再送回去，我都不知道那个小孩回去路上是怎么回去的。各位，你我都有类似的经验。什么经验？就是我们被拒绝，你没有考上学校算是被拒绝，你没有找到工作算是被拒绝，虽然不是那么直接的，就是你不够那个标准，所以人家不要你，你成绩不够，或者说求婚被拒绝，这也有，或者说我求职被拒绝也有。各位，被拒绝、被淘汰、被排斥，这是很难受的事情。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小孩子在一起也会，有的小孩子拒绝跟别的小孩子玩，那也很难过，还会打架。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也会被拒绝，不要跟你讲话，门关起来。各位，这些我们都有。但我在想一个小孩，我在想那种孤儿院的小孩，本来啊，如果我们说以前的那种时代，你就被丢掉了，然后你知道你是被丢掉了，你爸妈不要你，不管什么理由，不管是因为强奸被生的，或者是残疾，或者我们实在养不下去等等。各位，我没有讲很遥远的事情，圣经里就有。哎，出埃及记摩西就是被弃掉，就圣经里讲的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因为人性没有变，上帝更是永远没有改变。你被弃绝会很难过，我不知道摩西对父母会不会不满意，我想会的。你们当年为什么丢掉我？不管什么理由，你为什么丢掉我？好，到孤儿院里了，好，有修女，有牧师，有善心人收养，但是那总是在孤儿院，现在另外又有人单独要养你，像养儿女一样，然后又拒绝了。我看在新闻里面讲，这个小孩子本来就有很强烈的心理问题。那么我看到的文章是一个牧师写的，牧师写的时候当然都是觉得很难过，但是对那个美国母亲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暗示的责备了。后来他又道歉，他说后来有很多领养家的人，领养小孩人说，有些孩子那个心理的变态是很严重的，他到你家他甚至可能会威胁到你们家的小孩和大人。这人间你付出再多的东西可能都不一定得到什么，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很可怕的世界。我讲这么多只是在说不要的人，没有人要的人，被人要了又被拒绝了。我们今天第一堂讲到是一个有钱的女人，她不要小孩， 后来上帝给了一个又死了，那他更难过。没有得到的快乐失去了就更没有得到的快乐失去无所谓，本来就没有，得到了有快乐了再失去那更难过。好，我们现在讲到我们了，讲到人类了。人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我们被赶出去，上帝不要我们，这是伊甸园，被赶出去不能回来了。在人是回不来了，在以色列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其实从亚伯拉罕就开始算是，但是比较正式的是在西乃山跟神立约，我做你们的父，你们做我的儿女。然后以色列人又跟亚当夏娃一样把上帝气到赶出去了。一方面圣经用把以色列人赶出去就是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掳走了，从流染云密之地赶出去。另外一方面讲以西结书讲上帝也不要他们，上帝走了，搬走，你不走我走。就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所讲的一件事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就是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也不要我们。这里面可以讲的更复杂一点，我们不要上帝那个表现出来就是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这包括今天所有不信上帝的人都包括在内，上帝仍然是他们的父。因为这个世界上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是上帝造的，你都是上帝养的，你都是上帝让你产生让你长大给你阳光空气雨水的。但是人不信，人不但不信上帝，人还会把其他的假神来当上帝，说你是我的神。这种描述是不要自己的父母，用另外一种描述就是不要自己的丈夫，因为圣经有描述我们是上帝的妻子，可是我们始终不要他，我们要的是其他的男人，就是偶像。人跟上帝中间那个罪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我今天用的表达方式就是父子之间关系或者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破裂了。这破裂当然是因为人造成的，人的犯罪，人拒绝上帝，人听了蛇的话，人拜了偶像，人不要上帝，一直到今天每一个不信主和信主的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如果不是上帝特别的怜悯借着教会传福音给我们，我们还是不认上帝。就算我们认了上帝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也常常心不甘情不愿。保罗在跟圣经其他地方讲到上帝救恩的时候也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两个字眼是很突出的，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儿子。罗马书第八章是接续第七章讲的，说我们好苦啊，或者说我好苦哦，我很痛苦。那个痛苦呢用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我做了奴隶，我被绑起来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心中的律和我交战把我掳去，就是我被掳了，然后被捆绑。那这被掳被捆绑也是形容很多东西，包括被罪恶捆绑，被死亡捆绑，被魔鬼撒旦捆绑等等，反正就是讲到人在一种极痛苦的情形下。这种捆绑呢不只是身体上心灵上的，也有在法律上的，我们是被定罪的。各位，这一点可能我们当中也都没有，你有在法律，你有偷过东西或者犯法，假定你是真的犯法， 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上被确定你是那个杀人犯，你是那个强奸犯，你是那个小偷，你是作弊的，就是公开的被羞辱，这在法院上面。当然了，有的是被冤枉，但我们在想，如果我们做错被发现了，就跟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我们第一件事就是遮羞，我们就会遮盖，我们就会躲藏。亚当夏娃拿无花果树遮自己，以及躲在树丛里面，其实都是遮羞，因为很丢脸，他也不敢见上帝。上帝给我们的救恩里面，其中有一个也是遮羞，包括他在伊甸园里就给亚当夏娃衣服，包括我们得救，圣经有个说法，就是我们披上了基督，不再有羞耻。各位，如果你做错了，被公开，尤其我们说一种罪，淫乱的罪，被公开，那是很丢脸的，那是叫我们很受不了的，有人知道会要自杀的。那即使没有人知道，这个痛苦也一直缠着我们，那个叫做被捆绑。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被释放了，我们不再被捆绑。各位，我再一次说，有很多方式来讲到我们的救恩，其中有一个就是被释放。那个被释放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灵释放我，灵的律释放了我。灵的律之所以会来释放我，我刚刚说了，罗马书第八章两个字眼很重要，一个是灵，一个是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意思，这也用法律的字眼讲，意思就是我们熟悉的儿子替我们死。各位，如果把这些跟我们刚刚讲的领养，就越来越令人难以想象了。我们重新被上帝领养成为儿子，是他必须把他自己儿子杀掉。实际上代赎是很丰富的。好，不只是我们的被拯救跟灵或者圣灵以及儿子就是耶稣有关系，他下面继续讲到说，在神的家里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我们还是要过日子，我们希望过得更好，但是我们常常过得并不好。基督徒生活的并不比非基督徒更好。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没有神的灵，或者我们缺少神的灵。他当然讲到跟肉体的对抗，我不要讲那么复杂，我还讲第八章的我今天要提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灵，圣灵，一个是儿子。我在讲刚刚那个俄国的小孩，他到了人家家里，各位，我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好的地方。从一个俄国到美国，我在以前我也碰到宣教士收养我们台湾一些最穷苦的人。各位，我也必须说，不幸的是我听到的也是结果非常不好。这个孩子后来长大根本是一个放荡子。我前一阵听到他在美国已经三几岁了，甚至应该差不多40岁了，坐监牢，精神有问题。就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领养对不对，我想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原来的家里太穷了，然后那个时候宣教士再怎么样也算是有钱人嘛，住在那个洋房里面，我不知道会不会对这个孩子有一点心理上的不能适应。然后那个宣教士家里也有自己的小孩，那两个他的两个小孩都是女孩子，对这个弟弟的我看到，哎呀，非常爱。可这个弟弟也许就是有一些偏差吧，就是被爱了然后就偏差，后来大了就越来越不好。我听过好几个这样的 case。那我要说的是，被领养了以后在人家家怎么生活， 在被领养了以后，你原来家里穷得不得了，这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你还回不回去看你的父母？在约定里面，有的是不能见父母，有的是根本不给你知道。寇世远监督有一个小孩就是送出去的，后来又见面了，这些都是很动人的事情。那我要说的是，这个孩子怎么在这个舒服的环境里生活，这个从地狱，几乎从地狱到天堂里生活，怎么生活？各位，那就是你我。你说你不觉得？我现在告诉你，是我们进入了天堂，不是进入天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我们还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生活？我们听到上帝的律法，我们更认识上帝的圣洁，我们会不会恶习未改，以前的种种的积习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新的神的国度里，神的家里，我们没有办法生活？我们会不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基督徒？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平安的生活。如果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体贴肉体，我们会死。我们需要体贴圣灵，我们需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属基督。如果我们有基督，叫基督从死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觉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的并不是讲将来复活而已，固然是在讲这个，也在讲一个基督徒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他说我们过一个得胜生活，不是要还债。如果一个被领养的小孩到新的家里，他天天有种意识，他的养父母也灌输他，你知道你什么东西，你要被狗吃掉的，是我们辛辛苦苦养育你的，所以你给我好好的读书，报答我。各位，如果是这样，我觉得那个小孩很难活得快乐，甚至有一天我不做你的小孩吧。好了，我也顺便说，各位，你觉得领养的小孩有这个困难，亲生的父母和亲子之间没有这个困难吗？我们没有跟小孩讲过爸爸妈妈养你多辛苦，你这个样子是真的，我们也会讲。我就听过一个父亲看到儿子乱花钱，实在是浪费，就说你知不知道我工作多辛苦，儿子马上就把那个零用钱还给他，就只有那个月还，以后就不还了，因为实在还是要钱了啊。各位，人间很多悲哀，我不是站在父母讲话，我也不是站在儿女讲话，我在讲我们人活得很辛苦，不必是养父母，我们亲生的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受不了我们的儿女，我们儿女有多少时候我们受不了父母，这是人间的痛苦。好，我们现在讲神的儿女呢，我们现在从来回去了。有个很危险的事是，如果神的儿女在世间生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欠债在还，上帝给我的恩情太多了，我欠他的，所以我要努力的读经祷告奉献好还他，免得他有一天把我再赶走。各位，如果这样，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走的路都走错了。这种心态叫奴隶的心态，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顺着我们心态啊，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讲，顺着肉体活着会死的，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就是意思又是在讲你要有圣灵。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各位，教会里面常常讲圣灵，这十几年来几十年来常常讲圣灵，也有很多的争吵，讲到圣灵就讲到灵恩，灵恩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觉得那个其实实在不是我们需要争吵的，我们需要看到圣灵奇妙的工作。圣灵让我们不仅重生得救，我们是从灵和水生的。当然三位一体的神，你要讲圣父圣子圣灵都可以，但三位一体的神也不能分开啊，三位但是是一体。我们今天就提一下圣灵。我们重生得救，重新回到这个家，是因为神的灵，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回来，神的灵重生我们，让我们回来。当然这也是天父的意思，我们回到这个家里要继续是一个儿子，我们要被神的灵引导，不是被自己的肉体和世界引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让我们相信神的灵在引导我们，如同当年在旷野的时候，云柱火柱，那就是神在引导他们，神在引导我们每一个儿女，不只是引导，不只是重生，不只是充满，也光照等等，让我们被他引导。然后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这个原文是灵，你们得到的不是奴隶的灵，奴仆的灵，各位，你身上有奴仆的灵，那个说的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你很贱。奴隶是很贱的，不打不骂就不会做事，奴隶是很自卑的，没有自尊的，奴隶是做什么事都坐在表面上，奒励是虚伪的，奴隶是可怜的，奴隶又是可恶的。奴隶的灵是世界上所有没有重生得救人的灵，虚伪、下贱、自卑、狂妄，因为他跟他的父没有爱的关系，在仇恨和罪恶中。当上帝的慈爱借着他的儿子和他的圣灵把我们挽回了以后，他继续让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那种奴隶的灵，虚伪、下贱、自卑、狂妄，伤害人又伤害自己。这些罗马书有讲，其实圣经很多地方讲，以弗所书也有讲，那里也讲，尤其第二章也讲儿子和灵。原来是什么儿子？是悖逆的儿子。原来是什么儿子？可怒的儿子。但是因为被同样一个灵所感动，我们进到父那里去了，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们。然后我们也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基督徒不能没有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子让我们得拯救，圣灵也让我们得拯救，其实都是一样，只是我们分开来讲。现在我们讲，我们得到了一个灵，这个灵不是奴隶的灵，我们的精神或者这里说我们的心不是一个奴隶的心。各位，我们不是奴隶，不过我们多多少还知道奴隶是什么。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常常就有那种奴隶的心，我们根本不爱老板，当老板也不爱我们，或多数情形是这样，我们也并不爱同事，我们也不爱那个工作，我们只是为了钱。奴隶只是为了休息有面包吃，以色列人在旷野都是这样，我还想回埃及做奴隶，因为有鱼，有一些肉体上的好处。我们没有说这些好处不重要，因为这也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基督徒有的不是这个灵，这个灵奴隶灵，我们刚刚说贱，说说谎，说狂妄，这里用一个字说害怕。我怕，我怕人打我，我怕老板开除我，我怕就虚假。 各位，恐惧也是罪恶带来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一个反应，除了羞耻就是恐惧，然后就互相伤害，害怕。哎呀，这是圣经里面多次描述世人的一个特点。耶稣来拯救我们，希伯来书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各位，这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还是常常有，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不在圣灵里的时候，我们怕，我们就虚假，我们就胆怯，我们就不勇敢，我们就不正直，我们就不善良，我们就淫乱，我们用这些东西来麻醉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就像黑道一样很凶，各位，那中国话叫做色厉内荏。当一个人很凶的时候，他以为他不怕的时候，人人都怕他的时候，一个暴君，一个黑道的头子，其实照圣经来讲，他有最大的恐惧。我认为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这些人都极其恐惧，他没有办法跟人生活，甚至他最亲信的没有办法生活，他怕人家像他那样对人家，所以他把人家先杀掉，而且找很多理由。我们不是领受了一个奴隶的灵，天天在害怕里面。各位，我们是在害怕，我们怕死，我们怕老，我们怕看医生，我们白天怕晚上，晚上怕白天，我们不敢面对现实，这都是圣经讲的离开上帝的人那种恐惧。我们怕活，只是我们更怕死，所以我们还活下去。有一天怕活的那个强烈度大过怕死，我们就自杀，就烧炭。各位，这很普遍，这些都是我们心中有的，但我们不是受这个灵，我们受的是儿子的灵。这一句话也很长，或原文翻译也很难翻译，你们看有些不同的英文翻译。我们受的是儿子的灵，我们受的是，翻得长一点，就是因为被收养而有的一个儿子的灵。这个灵，哎，各位，我们得救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圣经上很多讲法，包括我们得自由，我们得永生，我们得平安，我们得幸福和快乐。哎，这里讲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有儿子的灵，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呼叫阿爸父。你有一个爸爸可以叫。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从圣经来看，你有一个父母可以叫，因为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上帝是我们的母亲。对不起，不能说常常，但那个父亲常常是是母亲。比较清楚的是在以赛亚书第66章13节以下，用一个母亲的方式来描述，12节13节描述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呼叫爸爸，阿爸父。各位，罪恶的世界里，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亲生的父亲、亲生的母亲，还有亲生的儿女，我们也很多的仇恨。弗洛伊德说人有杀父娶母的这种欲望。其实我们今天看新闻，不用看新闻，各位，我们只要反省一下自己，我们对父母好吗？我们对儿女好吗？我们对兄弟好吗？不是常常很虚伪，不是常常对方给了我一些利益我才对他好。我们没有上帝那种爱，我们需要依靠上帝那种爱，我们需要更多的求神借着圣灵把那丰富的爱、那个自由、那个平安、那个不求自己益处，凡是相信、凡是包容、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而且我们可以喊阿爸父。我们在军队里面，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应该不会改吧，都不能叫任何人的名字，报告连长只能喊他连长，喊老板，我们现在喊我们的父。这是表示我们中间跟上帝中间有极大的那种感恩快乐，这是从圣灵来的，或者说我们领受了一种灵。 这种灵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这种上帝关系当然就会影响到，正面的影响到你跟一切人的关系。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仍然有恶的老板或者同事或者上司或下属或父母或子女，这没有办法避免，或者你的配偶，这都没办法避免。我们自己希望我们里面有个灵，以至于外面的这些邪恶或这些不幸不会让我们始终的不幸，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美好。我们能够上帝想喊阿巴父，然后你最少，我希望你在教会里，你跟其他的儿女一起知道你们都是上帝所爱的，这叫肢体。这也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神的儿女，不仅是现在享受幸福，不仅是罪恶得到赦免，而且在保罗讲的很多，包括我们会继承产业，包括我们会一同得到荣耀。我们又想到说，你不必想到说亲生的和养的有什么不同，会偏心。各位，就算亲生的家里面，你在圣经里看到，就算是同胞兄弟也有偏心的，就算是以撒神的儿女仆人和利百家很好的一个母亲，他们也偏心，以撒偏爱以扫，利百家偏爱雅各，以至于这对兄弟是死敌啊。亲生的兄弟，在圣经里的第一对亲生兄弟就是哥哥把弟弟杀掉了。各位，人间的残酷圣经里都有记载，我们今天也有，耶稣的兄弟对他也不好啊。那我们怎么活下去？因为我们有儿子的灵，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有最多怀疑的时候，动摇的时候，忍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这个灵，各位，这不只是我们敬拜赞美常常所说的那些，这个灵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这种怀疑过？跟父母吵架的时候，尤其女孩子有的时候最容易这样，或者是觉得爸妈偏心的时候，就会开始写日记。现在不会写日记，现在都写部落格或 Facebook。 我怀疑我是不是他亲生的，恐怕不是亲生的吧。各位，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当上帝叫你得癌症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当你的先生失业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保罗在这里非常真实的讲到，基督徒在世上是苦难的，有苦难，但是如果我们受苦是和主一同受苦，我们会和他一同得荣耀。后面在这个痛苦里面，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受造之物都迫切地等候神的众子，神所有的儿子显出来。我想这是，当然是指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吧，但是我觉得也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受造物有意识没有意识的，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河风鸟，我不晓得，但是从这里来讲，他们都希望神的儿女显出来。我的意思说，我不知道鸟能不能希望我们这些人显出来。什么叫神的众子显出来？神的众子显出来，一般讲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显出神的荣耀。那时候世上的万物的痛苦啊，全球暖化啊，什么什么走山啊，就都没有。我想是，但是我也觉得恐怕不必等到主再来。这个世界在劳苦叹息中希望神的儿女显出来，也就是你我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从亚伯开始，我们显出上帝来，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来，我们叫我们周围的人，虽然我们也很不好，但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显出 上帝的丰富荣耀，这样在世上虚空中的人和万物可以因为我们因为教会的见证盐和光归向上帝。他还讲我们这有圣灵，又讲到圣灵，我们这些圣灵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想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活得更美好，这个是将来，但这也是现在，我们每天求圣灵更多充满我们，使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的当中，整个教会能够越来越活出神儿子的模样。又是罗马书第八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每个人会活得在教会里面，在圣灵的带领，在彼此的磨合中，虽然我们很多羞耻丢脸是不解，但是我们会效法，会成为他儿子的模样，有耶稣的一切的良善和美好。我忘记我们是第一堂第二堂唱的，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善良公义，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妻子，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母亲，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道德。为什么会这样？又讲到我们最熟悉的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白白舍，这个舍让我们不但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不但不会以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虐待狂，我们会认识上帝的慈爱。在保罗讲完可以说很重要的神学，就是从第一章讲到第八章是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讲完了以后保罗心里有难过的事，于是他又花了三章，就是九十十一讲，如果上帝这么爱我们，上帝这么爱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用他自己的儿子把我们收回来，那么上帝曾经弃绝，而这些人也曾经弃绝上帝的以色列人怎么办？所以九十十一讲到另外一个儿子被弃绝了。保罗讲他们还没有回来，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越来越远离上帝，到两千年后今天以色列人更是远离上帝，有Auschwitz 二次大战的死亡集中营，犹太人死了600万，有2000年来基督徒对犹太人很多不对的地方，排犹的地方，这2000年好像以色列人都没有回来。我们不去讲那个，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虽然是圣经讲的重点，我们讲到希望，我们讲到亲子的关系，我们讲到我们跟我们儿女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我们讲到教会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保罗说啊，这些任何一个人从亚当夏娃被弃绝，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以后，我们在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看起来很痛苦，看起来没有盼望，其实上帝的任何一件事，上帝所带来造成的任何一件事，不管是我们觉得平安稳妥的阳光空气雨水丰年，或者我们看到的天灾人祸战争饥荒，都对神的儿女有好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在那里举一件事情，他在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和以色列人终归都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上帝帮助，这当然都是那些被神怜悯的人。他用有一点复杂的方式，我简化的来讲，他用旧约何西阿书里面讲的话，何西阿书也是讲到上帝被以色列人气到一个地步，上帝不要以色列人了。各位，我再一次说，这些我相信在你我家里都非常多，我们都有生气，都有受不了的时候，我们都有罪恶，不管是谁多谁少， 何西阿书里面讲两个层面，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一面是讲以色列像个荡妇，不爱自己的丈夫，专爱别的男人。我们今天这种也很多，是老公不爱自己的老婆，专爱其他女人，换来换去还是不回来。那个我们不去多讲，只是那个痛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儿女跟父母之间，上帝说啊，上帝对他的借着何西阿说，我的儿子叫做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就是不是我的儿子。各位，我不会取一个名字，我的儿子叫，我姓康嘛，康非我儿，我不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康非我，康非儿，我不会取这个名字。其实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不是我的儿子，名字叫罗阿米，意思说不是我的儿子；另外一个叫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我不会生一个儿子叫康不爱，我不爱他。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淫乱，社会上的罪恶欺压凶杀恶毒，在圣经里讲非常的多。上帝到最后说，我不要了，你们不是我的儿女。但是何西阿书说，就在同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我会跟你们争辩。争辩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何西阿书先知都很喜欢用的字眼，那是一个法律上的字眼。那个争辩那个字眼是控告的意思。但是上帝控告常常是控告人有罪，但那个争辩有的又是无罪。我会把你变成无罪，我会跟你争辩，我会说一件，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安慰你，我会重新说，不蒙怜悯的我会重新怜悯，不是我百姓的我会说你是我的百姓，你是我的儿女。何西阿书没有多讲是什么过程让上帝恨恶的以色列人，上帝重新爱他们。这在以赛亚书说的比较多，就是那个受苦仆人的受刑罚。当耶稣替我们受完刑罚了以后，上帝的怒气，对我们的怒气就消除。因此我们始终要想到这件事情，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只有圣灵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有儿子的灵，让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好，这是两方面。耶和华的灵或者圣灵让那个做父亲的重新会归向做儿女的。我们再次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圣父圣子圣灵都连在一起讲。我们今天在讲说一个父亲，一开始我讲一个养母，好心的养母，最后受不了儿子的坏，养子的坏，把他送回去了。好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实在受不了我们的坏，拒绝再爱我们。可是你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在旧约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说，我会差遣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那句话意思就是说，上帝会让天父自己的心重新转向儿女爱。我们所有的罪恶，上帝有永恒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发出来，可以说他自己把自己的心转过来。上帝不再对我们有怒，上帝爱我们。另外一方，圣灵做的工作好像一方面叫上帝的心转向我们，圣灵做的另外一方面工作叫我们这些儿女转向上帝。 各位很奇妙哈，圣灵叫天父转向我们，圣灵叫我们这些被盗的儿女，从就像那个浪子想到父亲就回去一样，那是圣灵的工作，让他回去。回去以后继续能够跟兄弟姐妹和父亲好好相处，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罗马书九章二十六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里又在讲到上帝的心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我们认识这一点，同时我们需要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有儿子的心，因着被领养有儿子的灵。我们知道上帝领养我们是爱我们的，以至于我们以前那种在罪恶里面，在孤儿院里面，在被丢弃里面，别人的罪恶和我们的变态的罪恶逐渐被上帝的灵来取代，我们有儿子的灵，我们会顺服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我们会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会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也会彼此相爱，我们也会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当我们有这个灵的时候，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有这个灵，我们不但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不但知道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来爱我们，我们不但知道他现在爱我们，我们不但因此我们彼此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相爱，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还知道我们将来会得荣耀，现在已经有荣耀，现在已经很丰富。圣灵现在也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印记叫我们常常看到，常常知道上帝爱我们，而且为我们预备将来的荣耀。现在没有看到，现在看到的是眼泪伤痛，但是我们会有信心。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各位，神还为你预备产业，人间的产业，天上的产业，物质的产业，属灵的产业，包括你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们看到弟兄姐妹长辈晚辈因着神借着你发出的爱，看到他们的成熟长大结成的果子，那是我们的产业。当然将来有更多更美好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儿女能够享受你一切的丰富，我们谢谢你奇妙的工作，我们敬拜颂赞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传扬你的恩典，即便在传扬享受的时候，我们是和你一同受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